很感恩今天我能够来到这里，也谢谢大家的欢迎。这是我参加的第二个圣经长老之教会，我来自另一个教会背景，但我觉得从这间教会我学到了很多。牧师回顾了他在疫情期间所经历的一些，得出结论，这个世界需要智慧，尤其是在面对这样的全球性的疫情的时候，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孩子需要在家上学，家长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。他们家的三个儿子在家里的桌子上坐着学习，最小的那个还在上一年级。教会也在疫情期间关闭了，牧师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，这需要智慧。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。我们需要智慧处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家庭中的，教会中的。我们需要神的旨意，我们需要知道神要我们怎样去做。 在雅各书的三章中，神告诉我们了关于他的智慧。我们从第十五、十六节的上下文中可以知道，在审视神的智慧时，总是存在一种虚假的选择。这个虚假的选择最终来自邪恶者。当神在伊甸园中给了亚当夏娃他们的第一个选择时，他们有不同的选择。神也给了主耶稣选择，是选一条宽的路还是窄的路。这个智慧到底是从上头来的还是下面来的？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讨论了另一种虚假的选择。这个虚假的选择在表面上看来可能是好的，可能是合理的。但是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第十六节说，在何处有纷争嫉妒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当今世界给我们的信息是把自己放在最前面，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，虚假的智慧总是带来混乱和冲突，而且总是植根于自私和肉欲之中。属世的智慧是利己主义的，是教给我们如何使自己变得更好。然而雅各却告诫我们说，我们来看这个大纲，属上头的是智慧都有哪些特征？有清洁、和平、温良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、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。各通过观察耶稣的生活、生命，得出了这些结论。这就是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过得怎么样的生活。当我们效法基督时，我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像基督这样子的生命。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、八章二十三节、十九章十一节中，耶稣谈到自己是从上头来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雅各描述真正智慧的结果，而不是它的本质。清洁被定位为从上头来的智慧的第一个特征。清洁意味着无污染，在道德上清洁。智慧是清洁的，因为神是清洁的。清洁是后续所有智慧特质的关键。神的智慧总是反映了他自己的特质。约瑟，被卖去埃及的约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。他在各样事上也保持了一颗清洁的心。清洁是一个支配性的属性。我们不能拥有那些品质，除非我们所追求的智慧是清洁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人的心在对神的虔诚奉献中是清洁的，没有杂质。雅各书四章八节，心怀二意的人呐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有多想清晰地看到神？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清洁是生命充满从上头来的智慧的特征。清洁的智慧不为了权宜之计而妥协神的善良。今天世俗的智慧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，做你想做的人，让自己快乐，把让你烦恼的人从生活中移除。如果智慧不首先是清洁的，它就无法真正拥有其他列出的美德。第二个从上头来的属天智慧的特征就是和平。平和或热爱和平。神自己被描述为和平之神， 沙龙也是经典的希伯来问候语。神圣的智慧促进真正的和平，因为福音可能会造成分裂。就比如说福音会把人清晰地分成属天的和属世的，但是如果要实现和平，就需要对基督内的弟兄姐妹有温和宽容的接纳。罗马书14章讲到说，在基督里要彼此接纳。雅各并非说在信徒中拒绝解决冲突，而是在称赞和平的精神。我们要渴望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亚伯拉罕对待他的侄子罗德，他是让步，让他的侄子罗德先去选择他想要哪一边的地。他用这样智慧的方式化解了矛盾，或可能发生的矛盾。最好的化解矛盾的方式就是当你知道自己错误的时候，请求对方的原谅。以弗所书四章三节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罗马书12章18节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格林多后书13章11节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属天智慧的第三个特征是温和。温和或公正明理，在处理事无时不吝啬，慷慨大方，还包括体贴宽容有礼貌。耶稣也是一个温和的人。当耶稣被捕那一夜，彼得砍下了士兵的耳朵，耶稣也立马把他的耳朵又医治好了。即便是面对他的敌人仇人，耶稣也以这样温和的态度。我在悉尼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个弟兄，他就像一个母亲一样照顾着教会里的每一个人。因为他有一个有礼貌的耳朵，善于倾听。这种人尽管受到冤屈，拥有不妥协的权利，却仍然放弃自己的权利，对他人的弱点和无知给予谅解，并在可能的时候采取最善良的观点。第四个属天智慧的特征便是柔顺。柔顺表现为愿意倾听并接受有充分理由的劝说。 他不想固执己见，而是愿意接受正确和最好的。尤其是当你觉得对方是错误的时候，顺从是很难的。当你面对你的上司、老板或者一些权分比你高的人的时候，你可能90%的时间都是想顺从，但有10%的时候你不想顺从，那些时候正是神在你心中做工的时候，要你去顺服。亚伯拉罕·林肯，他为了取悦某位政治家，在美国内战时期发布了一个调动部队的命令。然而战争部长埃德温·斯坦顿收到命令，却拒绝执行，称总统是个傻瓜。当林肯听说时，他回答道，如果斯坦顿说我是个傻瓜，那我一定是，因为他几乎总是对的，我会亲自看看。随着两人的对话，总统迅速意识到他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就毫不犹豫地撤回了他。我们经常会很骄傲，不愿意顺从。尤其是对于一些决策者、领导者来说，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，顺从他人的意见更加的难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顺从了天父的旨意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牺牲，成就了神的旨意。虽然这很难，耶稣基督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，顺从神的安排。当一个人不再愿意听劝，不再倾听他人时，他就处于一种危险的属灵位置。雅各总是把智慧与行动联系在一起。属天智慧的第五个特征是蛮有怜悯，它是同情心付诸实践。如果我们没有充满怜悯和善行，我们就不是智慧的。怜悯人的必蒙怜悯。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怜悯。我们在神的怜悯恩典中活着。所以神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一份怜悯的心来给到我们身边的人。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方式。我们渴望去效法基督，怜悯对人。 下一个属天特征，属天智慧的特征是没有偏见或坚定。在雅各书二章一节中说道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。我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在新南威尔士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故事。在一次教会敬拜中，他看到一个人，他非常的显眼，与众不同。后面他去做调查，发现那是新南威尔士的市长。但是我们需要在任何事上没有偏见。这种智慧不动摇，不在一种情况下采取一种立场，在另一种情况下采取另一种，它运作在一贯的原则上。下一个属天智慧的特征是真诚，字面上即没有虚伪或没有假冒。那些充满从上头来的智慧的人从不假装，你看到的就是实际的情况。保罗说，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，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，在世为人，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最后一个属天智慧的特征是多结善果。十八节说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在我们的后院中种了很多的甘蔗、芒果。像哈密瓜一样大的芒果。 虽然它很好吃，但是每天一直有很多的芒果你会吃腻，然后还有木瓜。那棵木瓜树也是结了很多的木瓜。多结果子对树是一个很好的描述，对人也是一样的。十八节说，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，公义的果子。雅各现在重复了一些当事人认为是流行的谚语，也就是在和平中播种的和平使者必收割公义的果子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和平使者在和平氛围中劳作，他们创造了公义的果实。我们本来期望作者说，和平使者撒下和平，然后收割公义的果实，但他却说了完全相反的事情。在和平中撒下公义，撒下的公义将产生公义的果实，种下什么就收获什么。公义无法在苦涩和私心的氛围中产生，公义只能在和平的氛围中生长。在那些来教会参观的人心中种下和平公义的果种子。金钱的智慧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公义循环，在和平的环境中播种和收割，真正的信徒将拥有主的智慧，而那智慧将表现为公正、无私、和平的生活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马太福音5章9节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哥林多后书9章10节：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希伯来书12章11节：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结论，牧师问了很多个问题：我们将在生活中追寻和实践哪种智慧？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和教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们能够拥有多少和平与和谐，取决于我们愿意为之努力。这就是主耶稣将帮助我们所有人去做的。神给了我们两个选择，我们可以拥有雅各书3章16中的智慧，也就是从下面来的，或者雅各书3章18节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，我们会选择哪一个？感谢神的话语。